在西班牙民族有一个很出名的仆人，或者说是一个伟人，名叫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他不只是一个信心的祖宗，他也是一位忠心代祷的人，他代祷代求。今天让我们借助创世纪十八章所记的一件事，看看亚伯拉罕的祷告，好吧？我们再翻开刚才我们看过的圣经啊，旧约创世纪十八章。首先我想大家看一看这件事的背景，就是在第一到第五节里面啊，没有圣经就没有，不要紧，我慢慢的读。十八章第一到第五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切丝切丝，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受教你说的，去吧。于是亚伯拉罕呢，就急忙的去预备，好好的交付他们了。我们再看下去，第六节，十八章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撒拉就是他的太太，说：“你出出拿三四亚是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说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祭子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啊，非常好招呼，自己恭敬地站在旁边。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呢？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已经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启示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我真能生养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是少了。十六节，三人就从哪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小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以后的经文刚才已经念了。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圣经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要告诉亚伯拉罕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第二，神有差遣使节要去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市。请注意第十七节，这里讲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好像一对很要好的朋友。所以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的确是的，凡神所喜悦的人，神都很乐意把自己的旨意、自己要做的事情启示给他们。神并不喜欢，也绝对不会故意隐瞒他的旨意。亚伯拉罕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很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有效的为人代求代祷的人。另外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面对神跟神说话非常的坦然无惧，可见他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有了这个无愧的良心，所以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的良心有了一点点的污点，就不会有坦然的态度。什么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觉得惭愧呢？就是我们犯了罪，做了错事还没有得到神赦免之前，如果你开口祷告，就好像另外有一种声音对你控告的声音，而使你在神的面前没有自由，没话好说。亚伯拉罕并不是这样，他和神好像一对很好的朋友，有事什么就拿出来大家商量商量，很坦闲地向神恳求。我们知道啊，很多很精密的啊机器仪器都需要保持非常非常的清洁，有了一点点的尘埃，毛病一定会出现。我记得啊，比较早阵子的手表啊是用齿轮的啊，尤其是那个自动的手表啊，千万你不要随便把它打开啊，打开之后呢，如果一点点的尘埃进了里面，那就糟糕，那个表呢一定不准确，甚至可能停下来。我们的心灵是一个比世界上一切精密的仪器更精密的一个有机的仪器，所以借助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跟神沟通，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心灵有了一点点的微尘的话，就是一点点的罪的话，就妨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使我们不能够开口向神祷告。所以人必须要审查，为什么在神的面前不敢开口呢？当你平常祷告你没问题的时候，很畅顺的时候啊，可能你的心很安详，你没有什么错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一件小小的错事，你就发觉哎，你的祷告好像很不安不安宁。你必须要解决你心灵这个问题，不能让那个罪拖下去，这样你才能够好像一个祭司一样，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祭司的地位，使用祷告的权柄作为兵器为别人代求。这是第一方面。好，亚伯拉罕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神没有什么隐瞒的事向亚伯拉罕，他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叫做神给他的负担而代求代祷的。我们刚才提到第十七节，我们再看一次，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神要毁灭这个两个城市，他不告诉别人，特意告诉亚伯拉罕，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呢？圣经并没有解释神有什么目的，不过从亚伯拉罕的反应我们就很清楚了。请看我下去第二十节，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巴拉的罪恶甚重，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测看他们所行的，果然进账那得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十二节，二人转身就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向耶和华说，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之后，其他的两个天使已经离开去执行神的吩咐，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仍然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立刻就为索多玛、俄摩拉向神祈求了。神要给亚伯拉罕看见人所看不见的亮光，知道人所不知道的隐秘的事，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吗？那时亚伯拉罕的感受是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因为有的值得夸口的经历而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更属灵呢？不是，亚伯拉罕知道这个隐秘的事之后，他没有急忙的告诉别人啊，怎么单独的得到神的启示，单独的得到神的心音，听到神的心音，而是他按照他所领受的，为成为神所给他的一个负担，立刻为索多玛、俄摩拉前面的危机要求告神。照表面上，神并没有要求亚伯拉罕为这两个城市祷告，经文没有提到，神也没有要求他为祷告。但是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非常知道神的心意。现实的环境发生的事，也亚伯拉罕也非常的清楚。虽然当时没有报纸，但是我相信亚伯拉罕对这个两个城市非常的了解，两个城市都是非常罪恶的城市，他很清楚神曾经借着战争惩戒他们，他们就是讲两个城市也不受警惕，这罪恶的心音天天的增加，罪恶的声浪神都听见了，谁能为索多玛、俄摩拉带头带球带倒呢？谁肯为这两个罪恶满盈的快要灭亡的城市向神呼求呢？神把这个启示显给亚伯拉罕看见，亚伯拉罕就站在那里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为这两个城市呼求神。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在灵性上有什么软弱，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问题你知道是不对的，或者看到社会一些罪恶的事情，这可能是神给你的一个启示，或者神要给你一个负担、一个责任，给你一个机会，为你所看见的带到神的面前祷告。每次当你看到教会的习俗表，你看到很多的事项，你真的有没有为这个事祷告呢？愿意我们都在神面前慢慢的学习。那第三方面，亚伯拉罕凭着什么？他凭着什么向神祈祷呢？从这件事给我们知道，他是凭着义人 在神面前的地位来祈求。我们向神祈求，我们来到神面前呼求，为别人代祷，我们凭着什么？凭着我们这个地位，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很随便的、很迫切的祷告。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你自己的地位，你向他祷告是没有意思。我们再看下去好不好？二十五节了哈。亚伯拉罕进前来说，那就是他对神的祷告啦，对神的恳求啦。无论善恶，你都要浇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人，你还浇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原来亚伯拉罕是以义人的数目，那你有义人怎么办？那有义人也跟恶人一同的处理吗？他以义人的数目作为代求的中心，他凭着什么可以为这个充满罪恶的城市所多玛代求呢？就是凭这点义人的数目。他知道神看重义人过于全城的罪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神不要快快的施行审判呢？报应恶人呢，就是义人。如果有义人在当中，他就不做。神为了自己的儿女的缘故，可能要看过那个城市。当我们祷告或是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应当认识我们是一个义人。义人是神可看重的。雅各书，记得我们记得雅各书第5章16节，雅各也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义人，当然这个义人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认证你是义人，但是义人不等于是完美的人，完美无缺的人。义人是什么？是那些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就是那些因着信而领受了神的救恩的人，被神称为义的人。是神称我们为义，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义，很多很多的罪恶，很多很多的罪性，但是神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当成一个义人。这是人在神面前的祷告祈求。雅各说这是大有功效的。许多人以为牧师的祷告比较有效啊，当然我们也承认那些对主有更多的更深的认识，能够摸到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的人是更有把握能够得到神的答应应允。但是这种比较的差别是非常小的。其实每一个被主耶稣的宝血买赎的人，他所发出的祷告的功效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祷告的功效不是凭着某人的功力啊，不要像打这么武术什么东西那个啊，不是凭着那些东西的，乃是凭着那位坐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耶稣基督的功劳。凭着这点，不要把牧师当作佛像高僧看待啊，以为他们的道性高，力量就大一些。没有的，你不信，你面张牧师也知道啊，没有的， 每个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的地位，你的祷告神都听的。神不在乎祷告的人在教会担当什么的地位或者工作，哎呀，你是教会的同工啊，神一定多听一点啊，我们是个平信徒啊，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看。是因着主耶稣的救赎，神将主耶稣赐给我们，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使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在他的眼里成为义人。拦阻人的祷告使他不蒙应允，只有一种，就是罪的拦阻，不是因为地位的高，职位的不对。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讲，在以赛亚书59章曾讲过，耶和华的棒背并不是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业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不听人的祷告，是因为当中有罪的阻碍，罪业使我们跟神隔开。若自己犯了罪却不认罪不赔罪，自己没有信心祷告，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期望神听啊，他可能听牧师为我祷告呢，其实这个时候只是逃避。你为什么不敢自己去到神的面前，要别人去为你祷告？就是你有归心计，你自己一定要对付了这个事情，你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就算那个时候你请牧师为你祷告都没有用的。我们看第四点，亚伯拉罕的祷告他是非常忠心的一个祷告，就是说是很负责任的一个祷告。我们刚才看18章23节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可能你会有一个感觉，当弟兄跟姊妹在这里念的时候，你可能有感觉到，哎呀，亚伯拉罕的祷告啊，似乎太啰嗦了，讲来讲去很多数目。圣经是这样描写的啊，我们再看一次，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浇灭吗？假若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浇灭这个那个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第一个条件就是50个。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看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个地方，我就不毁灭了。那亚伯拉罕可能心里想想，50个没有吧。亚伯拉罕又问说，假若这50个一人短了5个呢，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传承吗？只是小了5个你就这样隐身做吗？29节，假若在哪里见有40个又怎么样，再减了40个又怎么样。30节，见有30个又怎么样。31节，见有20个又怎么样。最后见10个呢，他其实不是啰嗦，乃是十分的负责的认真的。他不是三言两语的向神求告一下就算了。很多时候我们答应，哎呀，我为你代祷，但是你没有负担没有负责啊，只是随便的讲两三句就算了，不是用心祷告，只是随随便便啊，按照你的要求讲两三句就算了。当然话的多小不是问题， 啊，不要以为啊，不要那偏向另外一啊，我很强很强的祷告，那就表达我的很有信，不一定。问题是你有是不是很认真的，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有些时我们根本答应了，很快就忘记了。我们看到习序表，很快回到家里就忘记了，没有心，没有心。第五，我们看到亚伯兰祷告，他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虔诚的祷告。亚伯兰的祷告不但是顺着心灵的负担，他的有一个负担，心灵在他的心的心处有一个负担，认识义人的地位，知道自己的地位可以到神的面前。同时他也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虔诚的。从创世纪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对神说话，他的态度非常的恭敬，唯恐冒犯，不敢随便的讲话。你有没有注意到第27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一方面他看自己是灰尘，另一方面他还敢对主说话，又是非常的谦卑，但是又有勇气，有敢开口。他的谦卑是向前的，并不是退缩的。有些人的谦卑是退缩的，其实那不是真的谦卑，乃是怕事，心中还有骄傲。哎呀，我不成的，我不成的，我不成的。其实可能是怕事，或者说，哎呀，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别人什么人都做了，不要我做了。他真的谦卑吗？可能不是，乃是一个骄傲，不是真的谦卑。但是亚伯拉罕看自己好像灰尘那样卑微。好，我们也原来是出于尘土的，让上帝做我们的时候，做人的时候是用地上的尘土做人。虽然是这样，人总不肯把自己当作灰尘，反而自私很高，什么人定胜天了，这样好像自己很有地位，但是灰尘其实是非常的微小，很容易处理的，一扫这它就要走开了，你七神七一经过它就可以处理掉，不需要给它任何的地位。亚伯兰说，我是灰尘，既然是灰尘那么微小，任何的空间都能够容纳的它下去。我们为什么常常不能跟别人同心同工呢？可能是我们自己太大了，小小的教会容我不下。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做一个更谦卑的代祷的人，谦卑才能够使我们有真实的依靠神、依赖神那个心，才会承认自己不能做什么，才会承认神能够成就万事。这样的人才在为神面前勇敢的开口，为别人祷告。最后第六点，我们看看亚伯兰的祷告是信心非常坚强的祷告，他的代祷的信心是越来越强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他的祷告，他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啊，不像人啊。买东西讲价钱啊，都是退一步退一步啊，后来达成协议。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他是不断的把那个价钱提高的。开始的时候，他对神说：“如果城里有50个义人，你要浇灭又毁灭那个城市吗？”神答应他，如果真的有50个，就不浇灭。后来他把50个的数目减到45个。 好像数目是减小，但是这要求就更高，到了40个、35个、30个、20个，最后减到10个，数目越来越小，表明他的要求就是越来越高。我们要注意的是，当神和亚伯兰说话的时候，那两个畸形毁灭的天使已经上路了，已经在朝着索多玛俄摩拉的路上去了，而亚伯拉罕还是在祈求，而且是尽力的求，每一次所要求的都是把条件提高，所以说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强的。不过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就是亚伯拉罕这样多次的祷告，虽然信心也越来越大，但是却好像没有得着所求的。那么我们就问，到底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得到神的应允吗？你的答案是怎么样？有还是没有？圣经的答案是有了，得着了。他每一次的祷告神都应允他啊，你看50次应允他，40、30、20、10，神都说可以。起初亚伯拉罕向神要求50个不浇灭，神有没有答应？有，越来越小，神都答应了。但是最后索多玛还是被浇灭了。虽然每一次所求的都蒙神应允，但是没有一次可以得到神可以为他承受的程度。不错，神每次都答应，但这都不行，不是神不行，是条件还不够，是因为这个城里面连10个艺人都没有。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不是软弱的，他忠心又谦卑又负责，为这个城市祷告，神不听他的祷告吗？神有听他的祷告，却没有为他成就所要求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却不明白为什么。哎呀，我祷告2年了、3年了，都看不到神的应允。其实我们的祷告也许在神看来，神说我已经答应了你了，但事实上我们这方面没有得到神的应允，到底错在哪里呢？可能就是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没办法得到神可以为我们成就的条件，连10个都没有，神没有办法为我们成就。正如索多玛就根本连10个艺人都没有，神的确是没有办法叫亚伯拉罕所求的不浇灭那个城市。最后请我们注意创世纪19章啊，翻看另外一章书，是不是19章29节，下一章的29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不单只是索多玛俄摩拉了，两个是最著名的，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夫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夫之中出来。看圣经可能你一看就看过了，其实非常重要这句，神为什么在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把亚伯拉罕的子儿罗德从亲夫的城中救出来呢？是神听了亚伯拉罕祷告之后，敲过他的条件，敲过他所求的，赐给他。亚伯拉罕没有为罗德他们祷告，这正好证明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一句话， 我念给大家听，第三章第二十节，神叫做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祈求所想的，所求所想的。亚伯拉罕根本没有为罗德祷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神知不知道他内心怎么样？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内心是爱他的子儿，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好朋友。当神告诉亚伯拉罕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没有要求亚伯拉罕为这个城市祷告，但是亚伯拉罕也明白神的心意，是神明白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明白神。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忠心为别人代求的人，神必定看顾，测看他内心的深处，他想什么，他要求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虽然软弱，所求的没有得到神所应允的条件，没有达到条件，也没有看见神叫做我们的意思成就，但神却体会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那种的要求，为我们成就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你想回想过去，你为很多事情祷告，你当时以为是最好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后来神所给你的比你所求的更好，对不对？他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的盼望，你内心要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是真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一定得到神的应允，为我们成就。所以每一个人啊，作为一个代祷的人，你不要灰心，因为神会叫做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是有些人神不能为他们成就什么，因为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根本没有要求的，他从来都没有要求，从来不知道，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别人。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我们都一起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关系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好像一对男女派托，不是一看到就忠诚啊，就结婚，这样很小的啊，这是一步一步慢慢慢慢慢慢彼此了解，有亲密的关系，像亚伯拉罕是一样，是照着神给他的负担而代祷代求，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为什么祷告？像亚伯拉罕一样认识我们义人的地位，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你只有这个地位，你才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学习亚伯拉罕忠心负责的，很忠心很负责的祷告，也学习亚伯拉罕那种谦卑敬虔的祷告，学习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坚强，这样去祷告啊，盼望神的话语啊，圣经的记载，历史的事件啊，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祷告。